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同心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以致到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主啊，这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更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Amen。 前几天呢，我就跟着我的孙女，我现在已经12岁了，就有机会带她去吃个午餐。然后呢，我们最初就想，哎，你喜欢吃什么？他就说，哎，我喜欢吃那个汉堡包，那种 M 字那个快餐店很有名。那我说，哎，您总是吃汉堡，那有没有其他别的选择？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是要吃汉堡包。但后来大家你知道怎么令他改变主意吗？后来呢，我们就想到，哎，有一家现在这个叫自助的自由夹菜的夹食物的，然后呢自己就夹完之后呢，你可以去量那个重量，然后你喜欢吃多少你就吃多少，然后呢你喜欢选什么吃什么东西，有菜啊，有那个什么的肉啊，但是火锅店，自助火锅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现在温哥华很流行的所以呢他们的口号是Your pot, your way， 就是你给一个 pot， 你就自己的去选那个食物。哇，他就很高兴，一口答应了，我们就去了。哇，去到那个地方呢，原来都是什么？哇，年轻人都十来二十岁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小孩子，因为暑假关系嘛，哇，就全部都是小孩子啊，年轻人啊。哎，我发现我们两个是最老的啊，所以呢。但是呢，哇，他们就炸得很开心啊，拿得很开心啊。他们当然了，我们也会告诉他你什么该不该拿，就有一些贵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是其实那个老板呢，是我们啊，我们是要付钱的，跟在后面。那我就想到呢，这个很多年前啊，旧香港啊，我们说，那个时候呢，有流行一句话哈，那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要侍奉的抉择嘛。那这句话是什么呢？有得赶心急海楼板啊，有没有听过啊？这是广东话啦，有得赶心急海楼板，那也就是国语呢，翻成国语呢，就是有的选，可以给你自由的去选择，那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如果因为你知道哈，做老板当然就是你能够当老板，当然你有那个财富啦，你有一定的资产啊，对不对？你有一定财富，然后生意啊，做生意嘛，那你自己有雇人啊，你有自主权嘛。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哈，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人人都想当老板，自己选择，自己去决定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然后呢，他那个老板也是一样，我就可以做这个生意，我也可以做这个生意，我也可以怎么做，我要请人。我怎么花我的钱啊？这是大家都想当老板啊！你们想不想当老板？有没有人当过老板呢？我相信有哈，我就不太愿意当老板的，因为老板不容易哈。所以呢，就是其实啊，因为你做老板，你除了你那个决定很重要，你的决定一错呢，那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最近有没有看留意中国的新闻啊？在7月份呢，发生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因为我喜欢看运动嘛，哈，就是那所以有一个拳击选手，2届奥运金牌，然后呢还要拿到那个职业的 WBO 的金腰带，厉不厉害？所以呢，就是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姓周的。这个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哇，这国家英雄。然后呢，他在这个7、8年前呢，2017年左右呢，他就跟他太太呢，去开始创业啊，因为有名嘛，然后就很满腔这个 情怀啊啊去推广拳击运动，全中国来普遍。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了哈。啊，就是最后呢，他们在这短短的几年，把这个两亿多的人民币的财产呢全部花光了，还要欠债。那所以呢，他们所有把东西卖光之后呢，还要就是面对那个债主啊，所以要他怎么要面对啊？就不单单自己就是生意失败，然后呢他自己家庭呢也受到破损哈。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那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的人生很短，但是最关键的呢，其实可能只有几步。如果我们这几步走对了，我们的一生后面呢，可能就越走越蒙福。但是如果一走错一步，可能再跟着来就会越走越错。那如果我刚才说那个拳击手哈，我看他，因为其实如果他就是好好的去开个拳馆，哎，这个没问题。但是当他愿意，那他这个花了很多钱去建立他的事业王国的时候，发现不行的时候，他又去乱石投林啊，啊，乱投，这样的话全部都经济不好，亏损了，那就没办法挽回啊。那所以呢，其实一步错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我们的生活，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千万不要选错。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那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神赐给我们有自由，这个自由意志啊，可以去选择。但是问题，我们要选择对的啊，我们的人生道路才会走得蒙福。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啊，约书亚呢啊，刚才这个领会带我们也领诗的也唱个加勒看见主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提到这个跟他一起啊，就是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去窥探啊，最后呢两个回来啊，就是告诉可以进去啊，可以得了地为业，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呢就是其他十个呢就要石头把他们打死哈啊，所以呢就是面对的很难的一个抉择，他们仍然是坚持哈。那所以呢，这是专一的跟从主的迦勒，还有一个后来被神这个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哈，就是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离开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啊，最后呢那一代兴起的一代呢，然后呢就是进去迦南，然后得地为业哈。所以约书亚记呢就是记载这个历史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当他晚年的时候，来到这个他是110岁就离开了。然后呢，在他晚年的时候，23、24章呢，就是来讲到他怎样的招聚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神面前，来跟希望他们呢能够跟神来重新的再一次的立约哈。所以我们来看再一次的看这段的经文哈，两节的经文，我想在这里呢大家再读一次哈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信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在这个约书亚最后所说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很熟。如果你从刚才所读的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哪一个字出现最多？侍奉啊，侍奉啊，常常讲到侍奉。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哈，整个的这个在这里呢，是两节的经文，就是出现七次。其实呢，全个约书亚记呢是出现了21次，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当年摩西啊带领这个神的子民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的时候，他去面对法老的时候，神叫他怎么样跟法老说？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就看到呢，哎，他多次的提到，哪怕是那个这个法老王的心刚硬哈，但是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他叫百姓怎么样？你们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你们现在就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和埃及那边所侍奉的神除掉，单单的去侍奉耶和华。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思考的时候，哎，我们信了主，我们怎样侍奉神呢？到底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怎么样的呢？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百姓是能够听进去吗？能够真的是能够就一起来这样的做吗？那其实我们要知道他一个在之前，当然如果我们往前面看，你就会看到，其实他在这个14章1节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做呢？那其实我们就来思考这样的，因为这个神呐、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里敬拜？那我们到底是应该是怎样去敬拜我们的主呢？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谈到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样事情，这是他约书亚特别要提醒这些的百姓的。因为其实当我们讲到敬拜，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的这个我们所相信的神？其实如果你去到教会，特别是西人的教会，他们的这个星期天的崇拜是什么？ Sunday service, Sunday worship, 对不对？那这是 有一些教会用 Sunday service, 有一些教会用 Sunday worship。那其实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来敬拜，我们也是在参与侍奉。侍奉神是我们的那个外在的生命，对主的生命的流露，但是我们敬拜神，我们是对准神。所以这个用 service 可能是集中在那个这些聚会里面一些的各个环节各个的功能，但是 worship 的时候是指到向神。那我们就要问，我们的神是不是配得的？那其实 worship 这个字呢，如果从英语翻过来的话，那这个那我们说 worship， 那其实它原来是分两个字，一个是 worth， 就是 worth， 值得、配得、有价值的、尊贵的。然后 worship 连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跟这个尊贵的主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有什么的行动？所以 worship 讲到 worship， 原来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俯伏敬拜我们的神，是俯伏敬拜。那所以，这是我们对主的一个态度我们跟着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把自己呈现给主，让主来使用，所以是一个侍奉所以两样都是在这个 出埃及记刚才我们所读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侍奉字，这个字原来本来就包括了敬拜，包括了服侍，这是服侍里的主人的一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就我们一起的来去思考，那神是不是值得我们那去侍奉的呢？是敬拜的呢？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信的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那我们就是我们要敬拜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要侍奉的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所要做的。所以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尝试去思考约书亚要跟百姓讲的是什么。第一个，我把它称为理所当然感恩的侍奉，是出于对神恩典而一个真诚的选择。因为他叫百姓说什么，你要敬畏神，你要什么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对不对？你还把那个外邦的神除掉。那我们如果往前面看，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一节他是这样说的，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那我们读经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耳朵来读经哈。那所以呢，他也做这个约书亚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站在神的面前，我现在请会众你们站起来，用你的耳朵来听我读出当年约书亚跟着所说的话。你可以闭起眼，你可以想当年他们到底经历的是什么，或者你想一想这个对你今天来讲有没有什么的体会。当然这是不一定要，如果你的身体不方便，可以不站起来的哈。他是跟着说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了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就下到埃及去了，我差了摩西亚伦，并将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给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了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了红海，你们的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了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的年日。我领你们到了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就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的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候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起来要攻击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要诅咒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是为你们年年的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了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 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图，并不是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我现在请会众先坐下。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你听到什么呢？常常提到我怎么样？我带领你，我拣选你，我领你出去，我为你征战哈！我这是赐给你地图，还赐给你吃的，供应一切的，对不对？啊，从这个当中，我不知道，就是其实讲那个我的时候是谁啊？是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他是以约书亚是以一个先知的身份去宣告神自己的作为，百姓听了呢，他们怎么样？哇，他们就是当约书亚现在提出要求，神给你很大的恩典，那你现在应该怎么样做呢？是不是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呢？除去那些偶像影响你、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当然我知道哈，刚刚特别是我们刚刚来教会或者刚刚信主，哎，我们觉得哎，这个是不容易去接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几十年啊打拼，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来到这个能够移民到来这个温哥华。哇，加拿大，哎，我现在信的主，难道我的一点努力都好像神否定了吗？是真的吗？还是我们付出了？哎，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今天，那其实都有神一切的恩典。约书亚要强调给以色列人知道，你们怎么样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都是神给你们的恩典。大家想一想，我自己呢最初也是不接受，特别是刚刚来的时候，传道人就会说哎，神都是神的恩典，哇，好像我就有点那个心里不舒服。后来想深一层，哎，的确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我自己从那个读书哈，我大家知道我曾经去过台湾读书，去台湾读书不是我的首选呢，我是准备要工作的。结果我的同学，就是中学的同学，叫我一起去考。哎，台湾，我到那个时候台湾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哎，结果呢，就哎考啊，他说哎，反正就考了。结果他没考上，我考到。哎，这不读书的都可以考到，那这个是唯有真的是神的恩典。那就是读完书了，读完书回来香港了，找工作了。哎，其实也不是我后来进了银行，做了十多年。那其实我连那个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但是那个广告是某大华资银行请那个人，某大华资银行是哪一家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申请了，就中了，就只是过了这个面试，都没有考试的。就过了，然后一做就做了十几年啊，我有机会接触了很多的老板，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板，那所以呢，我就知道就做生意，做老板不易做哈，不容易。但是呢，哎，就是也在当中学了很多哈。那我后来移民，移民我也不想来到加拿大，因为什么呢？就加拿大很大嘛，很艰难呐、啊。有人说来加拿大是艰难大哈，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物价又高嘛，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失业率超过10%，那怎么来啊？ 那所以呢，我就说我的钱，我想一想，哎，就在我准备这个有移民的念头啊，其实在1989年之后才有想过嘛。哎，要想去哪里，想去哪里？当然，我不是来加拿大，不是特别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放下了。但是就在这那几年，我的房价呢，我买的我住的房子呢，哎，随着那个经济起飞呢，暴涨了几倍，哎，我就有能力可以移民了。那所以也不是我想做的。那所以，我后来我总结，我人生只做了三样对的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娶老婆。啊，当然娶老婆也是被迫的哈。啊，大家不要，千万不要误会，不是那种啊，你们想的那种，可能会想到什么被迫呢？就是奉子成婚啊那种，不是。我们是因为他是在台湾，我在香港，我不想异地恋，免得夜长梦多，所以呢，我就要赶快结婚啊。所以现在快50年了，那现在想一想啊，就还过3年就50年了。但是第二样决定的就是我相信主，就来到加拿大第一件事情就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呢，懂得学一个什么呢？感恩，知恩要图报。所以呢，第三样就是后来的侍奉主了，就是放下我的工作侍奉主。那所以我发现我的人生就是做对这三件事而已，那走到今天，所以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罗马书12章1节他是怎么说？其实那个旧约跟新约是这个都是连贯的。因为使徒保罗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使徒保罗要向罗马的人传福音啊，写了后来写的那个罗马书，在里面他怎么样告诉？前面其实1到11章都是讲到为什么要信主。啊，为什么你要接受主？因为神的恩典，他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了25次的恩典，这个是全部新约最多提到恩典的书卷。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样讲到神的恩典。我把几节的跟大家来分享哈，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讲到因信称义，在第5章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后面他又说什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较量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啊，所以他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得与神相合，得因信啊，被神称为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已经是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所以我们能不理所当然的去侍奉神吗？这就是在约书亚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二方面呢，我把它称为知或不然忠心的侍奉。因为约书亚跟着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他在向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宣告，哎，不管你们怎么选，我已经选了，对不对？我要侍奉啊，我和我家我都要侍奉神。 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不好的啊，你可以回去你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那可能是知道我们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祖宗可能流传的那种的民间信仰有很多，我们到底是侍奉那个神呢，敬拜那个神呢，还是啊回到了这个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多神，而且是在那个亚摩利人的神是拜这些啊，这个亚谢拉啦、亚斯塔路啊，这些巴利啊，这些的为了财富啊，为了丰收啊，就为了丰收，为了生育啊，这些的神啊，所以他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你要选择，那你已经进入迦南了，你会不会被那些来影响你呢？他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我要忠心的去跟随我的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那种的表明了他侍奉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其实他表达了他对这个神的忠心，而且是持守这个决心，所以他没有说哎，等了以后哎，我们事情都很顺利了，这个地啊地业也分好了，你们慢慢在那边享受好了，我们就侍奉神，也没有说呢，如果一直神呢让我能够得胜，然后就是我就侍奉你。他知道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面对很多的考验，也征战，也试过失败，他知道唯一的就是要选择坚定不移的来跟随神。所以他说，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选择，我要忠心的去跟随神，不管我会遇到什么问题，不管前面我的信仰会受到什么的考验啊，我都要忠心跟随神，侍奉神啊，这就是他的心意哈。然后当我讲到那个知祸不然，忠心的侍奉，就是知祸不然，就是如果事情不如你的预期，不是这样发生的，你在这个考验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坚持的相信神？知祸不然这句话，大家想一想，在哪里出现？但以理书哈，啊，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在，我先把这个经文来读出来哈。那个时候，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哈，那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然后后来呢，其实他这句话，我们先读出来哈，我们请会众一起来读哈，好不好？一起来读这句话，第13:16-18，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再往深去看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概发生在主前的605年的那个时候，因为犹大国呢，就是跟这个巴比伦打仗打败了，然后呢那个巴比伦呢就把这些王室的圣殿里面的东西呢都宝物呢都带到那个巴比伦，而且呢还把那些的年轻人贵胄里面贵族王室的成员呢也有带了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呢是其实他们都是没有残疾的也是相貌俊美的，而且呢要通达，已经是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呢都具备的，然后呢要他们怎么样去训练他们，改他们的语言，改他们的名字，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都是外族，外巴比伦的有神的那个这个对神的要尊敬的那种的外邦名字哈。那所以他们是语言文化 种族都要寄人篱下，然后去服侍尼布甲尼撒王。然后呢，他们也服侍得很好。但是来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呢就造了一个金像，然后就放在那个杜拉平原。然后这个金像有多大呢？就是那个金像呢，就是从就是有60肘，60肘呢就是一尺半，所以大概是90尺或者27公尺左右。那这个那么高的像啊，说想想，今天是9层楼，至少9层楼了，那么高。然后呢，那个轴呢是那个宽呢是9尺，也是9尺，一人6肘，9尺。那所以是一个柱子，大的高大的柱子，用金这个金像哈，是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然后呢，他叫来叫聚了所有的人来到他面前，然后呢，叫开光大典，然后呢就是定了一个例，以后所有的人见到这个像呢，都要向这个像来俯伏跪拜，如果不做的，这样把它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去烧死。那只有这3个人呢就不听，于是呢就被举报了。举报之后呢，人家告到那个这个官里面了哈。然后呢，这些都是可能看不习惯他们3个人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可以升高位，被巴比伦王所重用，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要告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所以他说，你们要么就是敬拜这个像，跪拜这个像，要么我就要把你丢到这个火窑里面来烧死。他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说了一句话，有谁能够使我能使你们能够脱离我的手所以呢就好像今天其实有很多抵挡基督徒的哪一些的政府常常都会当那个基督徒被抓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你看你的神厉害还是我们厉害其实常常有这种听到这种的声音所以他是这样的知道我就是那个神对不对你们要拜我那所以呢他们就刚说了刚才的话就是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也就是当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时候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表明了他们的心所以呢最后我们看到他就被丢到那个7倍加热这个炉子7倍然后把他们丢进去结果绑他们的人推他们的人已经走到那个炉边已经烧死了但是他们在里面竟然是怎么样圣经就是很特别讲得出来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怎么看到这三个人在里面这几个人在里面没有受捆绑还有没有受伤自由行走然后呢还有一个人还有第四个人那这个第四个人是谁呢好像样貌好像神子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然后他就赶快就去把这个他们3个人就叫他们出来然后他们一点都没有受伤也没有那个火烧的那种焦味哇这是他这个连尼布甲尼撒王一个这样的抵挡神的人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没有遵从王的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的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所以后来的这样子要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只要你谤读和诋毁这个得罪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利哥的神的必被凌迟处死他的房屋呢必成为粪堆因为他说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的 因为前面想一想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这个世界，哪怕今天我们面对在一个败坏的世界，或者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或者是一个有很多的受压迫，信仰上会受到逼迫的时候，考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能够拯救。如果他没有拯救，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单单的来相信他。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我们有永生，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容不容易啊？其实当然我说，哎，我们没有受逼迫，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身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病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医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软弱？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家庭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出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我们要不要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仍然的相信主，我们不做违背公义的事情，我们不做那些的去依靠别的这个民间的信仰或者别的神。所以要付代价，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个很多年前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讲过一段话。那个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呢，就是后来这个成书了，监中狱中书简啊，这个就讲到他1943年到1945年的时候，因为他要刺杀这个希特拉嘛，他失败，然后呢就被关在那个这个纳粹的监狱里面哈。然后他有很多的反省，跟家人跟在神面前，他说了下面的一句话，就是一段话：没有信心的优柔寡断，不住的善事而没有行动，不肯冒任何危险，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我知道我确然是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人的手中，这样一切的事，就连最严重的丧事都可以泰然处之。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地上执政掌权的绝不能伤害我们。患难与危险使我们与上帝更为亲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哈，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当我们面对信仰的考验也好，身体的考验也好，各样的考验也好，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知道神仍然的掌权，哎，我们就能够处之泰然。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鼓励哈，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看到一个神的人，属神的人不是没有灾难，不是没有考验，而是在他面对考验试探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他怎么去选择，仍然的忠心的去侍奉神。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有一句话哈，6:24，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做出选择。我们知道我们这种的代表财富就是这种的是很多时候或者虚名，那些都是个人的荣耀，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从大河那边的看得见的神像神明，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很多是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又却是影响我们在做我们的人生做决定的时候很多的挣扎。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怎样去能够去忠心的持守呢？在这里我多讲，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修一个神学课程，然后我就有一次呢，那个班上就来了一个坐轮椅的人，而不是年龄很大，他需要人推着轮椅带他来， 然后后来知道他是癌症，而且是很严重，然后呢他有时候也咳嗽啊各样了，就没办法上完，那就要推走。那如是者呢，几次之后呢，有一次他来到的时候呢，老师就特别说啊，我现在请这位弟兄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生命啊，给我们知道，然后让我们知道怎样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就说啊，就是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实践不是很多了。然后呢但是呢我有个很艰难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仍然每一次都坚持来上课，因为我要认识神，我要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爱。他说因为很多人都关心他，很多人都爱他，特别他患了癌症之后呢，哇，就是什么家人，当然就是哪里有最贵的药，只要能医好的都去买，都去找来。然后呢朋友也介绍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些呢，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说，我从哪里，就是从哪个庙里面啊，或者是哪一个大师那边去啊，这个要拿到那个秘方，祖传秘方，你试试看一定好的，然后你这是很有名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很挣扎了，我就信了主，我得罪神，我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我如果不吃，他们又说，哎呀，你就总要试嘛，不要那么直接，只要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啊，总是要把它医好嘛。然后他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他唯一的可以做的就是来到神面前，啊，向神给他力量，求神给他力量，给他智慧，去怎么面对。他说：“我只有一个选择，知祸不然，就是哪怕最后我的结果是不好的，啊，是这个人生可能就是要离开的，但是我选择，我要仍然的去对神忠心，我不吃这些其他的庙啊里面啊哪里带来的药啊，说我都不吃啊。所以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话，然后呢去认识神更深。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能够全然的全人全然的侍奉时，委身的侍奉，哪怕是他在最后的光景，最艰难的时刻，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所以第三样也是最后一样，就全人全然委身的侍奉，是出于对神厚爱而甘心的选择。其实这不是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2:37-40，他是这样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实他在这里也是引用生命记、利未记、旧约的啊，这也是摩西，从摩西那个时候就教导下来的，你要尽心尽性的去爱神。耶稣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我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全个心，把我们的全个灵，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 soul， 我们的 mind， 还有我们的 ability 啊，尽力的、全能的去交给主，给让主来使用。这就是耶稣的教导。那所以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啊，神的家，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的侍奉又是怎样的侍奉呢？其实我们开始当中，我们有没有对神的爱有更深的认识，以致到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主啊，你来使用。所以真正的侍奉不是从工作开始，不是从哎呀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是从你的选择开始。我们要讨神喜悦，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啊，约书亚说你今天就要做，今天就要做出选择， 真正的信心不是在我们的圣经的当中，而是在考验的当中能够坚持。而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的，哎呀，我们很热心啊，每个星期我们都来，那种的维持在教会里面，而是因为有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侍奉就是全然的委身给主，我们的侍奉就不再是一种工作上的责任，而是出于爱，不是勉强，而是甘心乐意的去做。最后我想说一个，这个人被称为剑桥七杰之一的斯达德，那这个他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呢，斯达德呢跟另外六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那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大学里面的这个青年才俊啊，这些人都是有钱，然后呢，各样的学问也很好，然后呢，都是精英，而且他也是在运动方面呢，是精英，在打板球的。然后呢，他要继承他的这个家族的一些的财富，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后来他就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前途，连同其他六位剑桥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侍奉达超过了十年，主要在四川那边侍奉，后来呢又去了印度，后来又去了非洲，而且就在非洲里面这是安息主怀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一生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委身去宣教的，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哈。因为如果没有人宣教，没有人传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到，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承接着这个福音耶稣的大使命，一直传啊，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有很多像这个约书亚所提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一直到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也是需要传承的。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是神，而竟然为我死，我就没有什么不能为他牺牲的了。 If Jesus Christ be God and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 我盼望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需要继续的。当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把福音来传扬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也是需要起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感恩的是，我们已经有福音队啦，有这个短宣队啦。我们也看到真的是在这一次的华府大会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他说有100多位35岁以下的年轻的教会领袖起来参加，也就是表明这个福音可以继续的来走向那个世界各地。我们怎么样去传扬主的福音？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年轻的都要起来，我盼望我们的每一个的家庭都可以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服事主，我们的黄牧师，我们已故啊，我们的顾问牧师黄牧师呢，就是安息主怀了。他没有 儿女，但是他们夫妇的一生的为国语啊，为宋恩堂摆上，你知道，你看到那个，这个就是 这个奉献给主，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教会就是神的家，整个神让神的家起来，我们一起的来啊服侍我们的主，让神给你们的，你们可以去求神给你们各样的恩赐，你们可以怎么样的来被主来使用。今天也是圣餐主日，也是我们再一次的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主的立约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来立志。弟兄姐妹，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你会怎么选呢？那我们同心祷告。小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提醒，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真的是不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懂得怎样的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